因为没有你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身体健康啊，可以能来敬拜你，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啊，这都是你的恩典。天父，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既然来到这里，我们就求你把你更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求你去掉我们身体上的疲乏，求你去掉我们灵里面的昏睡，求你赦免我们许多的罪，求圣灵赐给我们对你的渴慕，求圣灵赐给我们对你的爱，求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对我们的心说话，对你的每一位儿女说话。因为你应许我们说，我们若住在你的道里面，我们就真的是你的门徒，我们就能够晓得真理，你的真理就让我们得自由。求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可以走一条分别为圣的道路，可以每天荣耀你自己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得着你一切的荣耀和颂赞，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题目是海中之兽，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启示录是关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未来，也是关于每一个人的未来，也是关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我们的未来很感兴趣。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都憧憬着我们要上什么样的大学，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啊，我们都为我们的未来在思考。那我们现在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也对我们的未来还是那样的感兴趣。我们买很多的保险，无论是医疗保险还是养老保险，那都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做准备。但是我们人想到的未来可能都是短暂的未来，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未来是永恒的未来。当我们有一天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以一种什么的心态来面对死亡？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说一个很老的基督徒，他已经80几岁了，他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他说他过几天就要见主了，因为主已经告诉他了，就是过几天他就要去世了，主已经告诉他了。他说他现在的心情就像他小时候期待着开圣诞节的礼物那样的充满了渴慕，就他面对死亡的心态就像小时候开圣诞节的礼物那样充满了渴慕和期待。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以这样一种心态来面对死亡呢？我们先不要说面对死亡，当我们有一天真的是在天国里面见到主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主？那我自己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主对我说，我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吧，你这作恶的人。那我们能不能真的是在平安里面见到我们的主，进入他的永恒的国度呢？我相信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启示录就是关乎我们未来的一本书，它不仅是关乎未来，而且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怎样利用我们的现在为未来做准备，怎样善待我们的今生为永恒做准备。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启示录，要读启示录。虽然这本书可能我们一眼看上去比较的困难，但是圣经里面也给了我们特别的鼓励和应许，就是凡是念这本书而且听这本书又遵守其中所预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日期已经近了。那既然我们声称自己是基督徒，既然我们关心我们的未来，那我们应当存着一颗渴慕和敬畏期待来读神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录，让我们知道怎样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怎样来为我们的未来和永恒做准备。那启示录讲到第7号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第 第十章，这位大力的天使他说不再单言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神的奥秘。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奥秘呢？所以我们看整个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通过我们人自己所记载的历史，那看到的只是人的作为。那某一个皇上兴起了，某一个皇上衰退了，那某一个国家兴起的，另外一个国家衰退了，这是我们人的角度，人的 perspective。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 perspective， 就是让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类的历史，每个人的一生。那从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的一生或者整个人的历史。所以启示录前面讲到七印，那七号，那第七位天使吹完号之后呢，讲到了神要作王，然后马上十二章呢就开始讲魔鬼和两个兽。所以我们前面看十一章的时候，那里面充满了人类历史各种各样的灾难，那国和国，民和民，每个人互相的矛盾，互相的争斗，互相的征战，我们只是看到了人在其中。就像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一样，那中国的历史除了古代的历史，像司马迁他的史记提到一些神鬼怪的事情，那后面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在讲人。但是呢，启示录第十二章和十四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人类的历史和人的一生，那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仅仅是人在做事情，上帝也在做事情，魔鬼也在做事情。所以说从十二章和十四章呢，那就开始通过属灵征战的历史来回顾，属灵征战的角度来回顾历史，让我们看到神的奥秘，属灵征战的奥秘。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在人看来，我们眼看得见的好像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人的奋斗，人的努力，人的失败，人的喜怒哀乐。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特别需要去注意的，特别需要去提醒自己的。因为我们人总是习惯以眼见来做事情，以眼见来做事情，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好像才是真的。但圣经告诉我们，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才是更真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才是更真的。就像古代有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他叫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他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 shadow， 就像我在那边一个人在山洞里面看着这个山洞的这个墙壁一样，山洞的墙壁里面反映出这个真实的世界，就像我们看一个镜子一样，那我们看到的只是镜子里面的东西而已。说那我们看到的才是虚假的，看不到的才是真实的。那他在上帝的普遍的智慧里面也看到了这么一个真理。说这是我们需要每时每刻都需要去注意的，我们所看得见的，我们所摸得着的，都不是永恒的，都不是最真实的。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关键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说我们上一次就讲到了魔鬼他到底是怎么来的。魔鬼是上帝造的吗？魔鬼显然不是上帝造的，上帝创造了天使，天使跟人一样有自由的意志，部分的天使跟人一样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养育上帝平等，那就导致了他们的堕落。所以说天使长和三分之一的天使与神隔绝，那就天使就堕落了，他们成了魔鬼。但是呢，在十字架上呢，耶稣基督他战胜了魔鬼的权势，把魔鬼从天上甩了下来。从此之后，魔鬼他只能在地上活动，只能在地上工作，他已经与天完全的隔绝。这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的内容。我们在肉眼看来，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两千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了，这是在地上的一个征战，我们看得见的一个征战。但是天上的征战，隐藏的征战是什么呢？那就是大龙，那古蛇名叫魔鬼，他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被摔在了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是我们看不见的天上的征战。所以隐藏的征战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仗着十字架夸证。 所以说我们看我们人类的历史，看我们人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光看我们人，我们人只是 part of it， 我们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要看到天上的征战，还要看到隐藏的征战。那魔鬼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吞噬基督和吞噬教会，实际上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他做了很多的工作，想停止这么一个 line， 这就是一条线，就上帝要通过亚当和夏娃的后裔，通过以色列人，通过亚伯拉罕来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家谱，实际上这些家谱最重要的含义都是来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这当中如果有一条链断了，那耶稣基督就不可能来了。所以说这一条链也是在魔鬼的攻击之下，也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那他吞噬基督不成之后，那魔鬼更重要的工作，更普遍的工作，就是要吞噬教会。这就是十二章第十五节和十六节的内容，像洪水一样来吞噬教会。所以说我们上一次讲了洪水来象征魔鬼对基督徒的迫害，或者对人类的迫害。它主要特征于个人的层面。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猛兽。咱们中国有个成语叫洪水猛兽啊，这两个可以联系起来。洪水就象征魔鬼在个人的层面对人，特别是对基督徒的破坏。那猛兽呢，是从一个国家、社会、文化整体的层面来象征魔鬼对人，特别是对基督徒的破坏或者是攻击。所以说我们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在人能看得见的这个轨迹里面，就是中间的这一层，人被上帝所创造，但是人堕落了。那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悔改，可以被上帝赦免，在赦免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战胜罪，可以除去罪。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啊！这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人类的历史。但是在这个人类的历史的背后，有两股的力量在运行。那一股的力量是正面的，是光明的，是拯救的，那就是上帝的国。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神开始在人心中掌权，那就是神的国到了，神的国开始了。等圣灵降临以后，就神的国扩张，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神的国成了，在新天新地里面是神的国永存。那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条是黑暗的，是摧毁的，是破坏性的力量，那就是魔鬼也在做工。那魔鬼他可以在个人层面上来破坏我们人类社会，他可以在整体的层面上，国家的层面上来迫害我们人类的社会，特别是对基督徒的伤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到魔鬼在海，或者魔鬼借着两个兽来对人或者是对基督徒进行的伤害。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那我读一节啊，弟兄姐妹读一节。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行42个月。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谢谢大家，请坐。我们一读启示录的时候哈，可能不知道在说什么，因为是一个兽啊，又像狮子，又像熊，又像豹的，好像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不知道给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其实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上帝把这本圣经给我们，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懂，不是让我们不懂，哎，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说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圣经里面有些我们看上去可能比较难懂的内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难懂。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兽呢，实际上在旧约里面就有一个更详细或者一个更基础的一个描写，那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知道启示录第十三章这个兽到底是什么意义，我们一定要回到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地方但以理他说，我夜里看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倒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里面这四个兽也是从海中上来的。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经文的兽也是从海中上来的。那海在圣经或者在旧约新约的时代是表示邪恶，表示邪恶的所在地，就那是一切邪恶的集中的地方，那是我们所一个未知的一个黑暗的一个邪恶的世界。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了这个兽的来源是来自魔鬼，是来自邪恶，这是海的意义。那有四个兽，第一个是像狮子，有鹰的翅膀。那第二个呢，像熊，而且口齿里面衔着三根肋骨。那第三个呢，像豹一样，而且还有翅膀，而且得了权柄。这前面这三个，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熊，一个像豹。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读的启示录的兽，它的形状是像豹，手掌是像熊，它的口和头是像狮子。所以说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见的这个兽是集中了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前面这三个兽的所有的优势。因为狮子是象征权柄，象征荣耀，象征尊贵，象征超越，他们表示某一个国王某一个国家非常的强大，出奇的强大，就用狮子来象征。就像目前的美国一样，美国是用什么来象征？鹰，大概有这么一个含义。那熊呢，是指它的攻击力非常的强，而且非常的残暴。我们看到一个熊嘴里面含着三个骨头啊，肋骨，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豹有什么特点呢？那豹就是非常的快，非常有力量，这是豹的特点，这是前面这三个兽。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启示录这个兽，那就具备了这三个兽的所有的优点，那是很可怕的。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兽它又像狮子又像熊又像豹，又像又长了翅膀，那还得了？那我们看第四兽哈，第四兽呢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甲，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尖它，而且有十脚。那前面这三个兽呢虽然可怕，但还是动物，是活着的。那第四兽它是铁的，它连动物都不是了，所以是表达了它更加的残暴，更加的可怕，而且它头上有十角。那么继续上下看的时候呢，发现呢这十角后面呢又长出一个角来，那这个角呢是更可怕的一个，有眼像人的眼，口可说夸大的话。但是后来呢这个角呢就被损害了，其余的兽犬病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日期。所以这边哈有两个图片我们看一看，这是很可怕的。第一个是像狮子哈，是长翅膀的狮子，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第三个就我们很难说它像什么，它的牙是铁的，是非常的强暴，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可怕。那这边另外一个图片啊，这个更加逼真一点哈，我在看这个图的时候我就感到有点害怕哈。大家有可能去佛罗里达或者去墨西哥度假或者游泳的时候，如果海里面突然跑出四个这样的东西来，大家可以想一下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我在那边弄图片的时候就觉得已经很可怕了。但是这四个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下面我们就思考两个问题，我们大概就能够知道启示录第十三章这个兽是指什么。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兽到底象征什么，第二个圣经里面为什么要用兽来象征，兽象征什么，为什么要用兽来象征。其实圣经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哈。但以理第七章第十七节是这么讲的，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要在世上兴起。所以这四个大兽 可以指四个非常强有力的国王，这是第十七节。二十三节呢又说呢，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所以这个兽可以指国王，也可以指国家，或者说这两个总是连在一起的，可以指国王，也可以指国家，或者说这两个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仔细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四兽实际上表示四个国家。哪四个国家呢？一个是巴比伦，那就是第一个，像狮子那样的巴比伦，他们国家的代表就是狮子，像目前的美国的代表是鹰一样。那第二个呢，那个熊呢是波斯，第三个那个豹呢是希腊，那第四个这个很可怕的那就是罗马。这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实际上这代表着这四个国家和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那个梦是一样的。他做了一个梦，有个很大的金像，金银铜铁，那金就是巴比伦，银就是波斯，铜就是希腊，铁就是罗马。只不过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那个梦，他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描写这四个国家，但这个兽呢是从道德和灵里面的角度来描写这四个国家。但是呢，这四个国家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四兽可以指这四个很强大的国家，也可以指四个很强大的王。我们知道的巴比伦的代表那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那波斯的代表可能是古列或者是雅哈随鲁，就是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国王。那罗马希腊最有名的王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王，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那罗马的王的代表可能是指尼禄，因为尼禄对教会造成的迫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边这个兽就告诉我们，它可以象征国，也可以象征国王。那为什么要用兽来象征呢？兽它是象征着这国家或者国王已经慢慢的失去了人性，像我们中国说一个人道德不好一样，说这个人禽兽都不如，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用兽来表示这个国或者国王，他慢慢失去了他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应有的道德、应有的责任和应有的良善。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国和国王这是合在一起的啊！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国和国王是合在一起的。我们仔细去想每一个国家，像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深的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的代表是什么？是政府，是不是？一个政府的代表呢，那目前可能是政党。那一个政党的代表呢，可能是这个政党的头党魁。那这个党魁呢，或者这个头呢，可能就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主席、国王或者是皇上。所以说每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是非常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那为什么呀？因为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时候，最大的得利者是谁呢？是老百姓吗？不是的，最大的得利者是这个政府，或者是他的国王，或者是他的主席，或者是他的总统。而且呢，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最有说服力的，最有号召力的。我相信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也是这样。我相信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我们觉得最高的荣誉是什么呢？是民族英雄。那最大的败类是什么呢？那就是投敌败国。所以秦桧已经被我们骂了不知多少年了，而且要造一个像跪在岳飞的面前，那岳飞就是响当当的英雄。所以说我们一直是这样。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听过，我们那个历史的老师总结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他们为什么革命成功了？有三大法宝，当然第一个是工农武装割据，是枪杆子；第二个是土地革命；第三个就是统一战线。那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最容易把大家统一起来的。所以说我们通过圣经的真理，我们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上帝或者圣经给我们的真理是爱神爱人，不是爱国爱教。我们去中国的教会，三字的教会，属于政府的教会，他们的墙上一般都贴着爱国爱教。我们要知道爱国爱教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偶像，有一个很大的阴谋，那就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那就是要爱我们的政府，那就是爱我们的头，那就是要顺服他们。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要爱国，我们要为中国或者为美国做一些切实的事情。我们希望美国强大，希望中国强大， 但是我们不能够成为爱国主义的工具，这个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我相信历朝一代都是很强调这一方面的，人只有在信仰里面才能达到这么一种超越。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当时他们神学院有一个神学院在校庆，所以有的弟兄就上来唱歌表演唱歌，结果唱完歌之后有一个人就告诉他，他说你知道吗，大概十几年前就是因为这首歌你救了你的命。那为什么因为这首歌救了他的命呢？因为这首圣诗救了他的命呢？因为大概十几年前他们都在参加战争，好像是南北战争，那一方是这一边，一方是另外一边，那这个唱歌的这位基督徒呢，他在放哨的时候他一个人嘛，就在那边唱这首歌了。那结果呢，对方的人要潜伏过来要把他们干掉了，但是干掉的时候将要举起枪来的时候，那听到了他唱这首圣诗就把枪给放下了，就没有把这个哨兵给干掉。那过了很多年之后战争结束了，那大家好像又和平了，所以他就说这个歌这个圣诗就救了你的命。所以说在人看来天经地义的绝对正确的不见得就一定是正确了。当我们回首看去在世界的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战争我们很难说它是道德的，它是公义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警醒的，我们是要爱神爱人，我们不是爱国爱教。那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就是在古代甚至是现代，一个国王他往往是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埃及的国王叫法老，他和以色列的国王大卫他们有什么区别？就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和埃及的国王叫法老他们有什么区别？那其中一个区别就是大卫从来自称是上帝的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那法老他从来自称他就是上帝，或者他代表上帝，他是接受别人的崇拜的，他是接受别人的崇拜的。所以说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背后往往是带着偶像崇拜，这是当时的罗马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有些国家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不一定明说，但是我们在这么做，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一个地方。这边就告诉我们，兽可以代表王，也可以代表国，那国和国王往往又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我们对兽的一个基本的理解。那我们仔细看单一理书第七章这个第四兽或者第十一角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的这第一个兽，因为呢这两个兽都是有十角，而且呢他们都做了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与圣迷征战，而且胜了他们。单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一节，启示录第十三章和第七节，他们都讲到他们所做的一件同一件事情，就是与圣迷征战而且胜了他们。所以单以理书很有可能是在预言最后有一个很可怕的兽，或者很可怕的国，很可怕的王将要兴起，将要与上帝为敌。那这样一个兽呢，在启示录第十三章里面得到了更充分更细节的更具体的描写，所以很有可能这两个是同一个兽。这一点我们以后可以继续的看，为什么呢？因为单以理书第七章第四兽呢我们比较清楚，那是指罗马。实际上我们仔细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一个兽的时候呢，也是指的罗马。它当然可以，它有很多含义，在当时的基础来讲它是指罗马，当然它也可以以后指英国，也可以指美国，也可以指德国，也可以指日本，但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很清楚的是指的是罗马。那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兽呢，我们可以说有两个兽。第一个就是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的这个兽，它有十角七头，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是第一个兽。那第二个兽呢，就是十一节的这个兽，从地中上来的，两脚如羊羔，说话好像龙，这是第二个兽。那启示录里面还讲到了其他的很多的兽，我们为什么说只有这两个兽呢？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十一章的第七节和九章十一节，那这个兽呢是第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的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做了同一个工作，就是与圣民与基督徒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的来源是一样的。无底坑是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概念，无底坑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他们 犹太人或者在当时一世纪他们的这样一个对世界的认识里面，那海里面最深的地方那就是无底坑，所以无底坑就是在海里面，所以说他们的来源也是一样的。这是十一章第七节和九章十一节的兽，和十三章的第一个兽是同一个兽。那另外一个就是第十七章的还有一个兽，有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所以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他们的描写是非常类似的，而且从十三章之后总是提到那兽那兽，就有一个定冠词是指特指的一个兽，而且这个兽它的形象是越来越清楚。第九章十一节，十一章第七节稍微提到一点，那十三章呢描写了一些，但是呢它的奥秘它的秘密它的含义到第十七章里面才揭示的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是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兽。那第二个兽，这个两脚如羊羔说话好像龙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一个兽代表国家代表王，那第二个兽呢就代表假先知，或者代表文化代表宗教代表信仰。因为十六章的第十三节把这三个排在了一起，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我们在十二章和十三章也是看到这三个排在一起，龙第一个兽第二个兽，所以很有可能第二个兽就是假先知。那我另外一个更清楚的经文呢是在十九章的二十节，说那兽被擒拿，看到没有，那兽那兽就指的第一个兽。那第二个兽呢就是行歧视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这人的假先知。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提到十三章里面第二个兽那就是假先知，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行歧视迷惑别人，让别人拜第一个兽的像。所以说启示录里面一共讲到两个兽，第一个兽是代表国家代表国王，那第二个兽呢就是代表假先知，象征假先知。所以这是启示录里面的这兽。那我们看看这十脚七头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第一个兽很有可能是指当时的罗马呢？我们看十脚七头，实际上龙也有类似的，龙是七头十脚，那这个兽呢是脚上带着冠冕，那个龙呢是头上带着冠冕，那非常的类似但好像又不太一样，那区别到底在哪里呢？那个头呢是表示掌权和统治，它能力的来源，那脚呢是表示力量的发挥，表示政治和军事的力量，然后冠冕呢实际上也用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说我们这边就看到龙或者魔鬼然后兽国王的合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他们是一体的。那第二个呢，龙或者是魔鬼对上帝的模仿，我们知道描写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七个脚而且带着冠冕，我们看到这个龙或者是兽也有七头十脚而且也带着冠冕，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那这个龙他的作为也是龙，第一个兽第二个兽，第一个兽就是国王或者国，第二个兽是假先知。所以说对我们所相信的圣父圣子圣灵来讲，我们一般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那对魔鬼这两个兽来讲他们也是一体的，他们也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就看到龙和魔鬼对上帝的模仿，但是我们现在要清楚的就是这十脚七头到底是指什么意思。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四节说，那十脚就是从这果中兴起的十王，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十脚是表示十王，而且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十脚后面有一个小脚，等于是第十一脚，这第十一脚是表示第十一王，这个王虽然小但是力量非常的大，所以脚是代表王的意思。所以这两个是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的，这第十一个脚和这个兽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像的，他们是说亵渎的话而且任意行四十二个穴或者是三年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哈，第十一位王他是和兽可以说是等同的，就是说十王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这第十一位王是最强大的，可以与这个兽等同，所以这个兽就代表了一个最大的王。这一点呢也和启示录第十七章和十一节是类似的， 第十七章十一节呢，就讲到这个兽呢，就是第八位王。第八位王呢，比前面的七王都要强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兽本身，所以第十一个角或者第八个角都是和这个兽是等同的。那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呢，我们可以更清楚十角七头的含义。这边讲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我不知道大家对七座山有没有印象。那七座山呢，在古代是罗马的代表，因为罗马他们最开始的聚居地就是七个山环绕在一起，所以他们的钱币上就画着七个山。所以说当时的读者一看到这七座山，他们的反应这就是罗马，像我们中国一样，中国有两条河是不是，长江和黄河，所以这七座山有点像中国的两条河，这七座山就代表了罗马。但是呢，同时有七位王，所以十角也是十王，那七头也是七王，好像这七王在前面，那十王是在后面。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那兽，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刚才读的那兽，就是第八位王，那他是最强大的，他比那前面的七王都要强大。这边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解释，这七王到底是指谁，这十王到底是指谁。那有人说七王可以指当时罗马帝国的七个皇上，在当时的时候他叫威斯帕先，在他之前是尼禄，在他之后是提多，那第一位是奥古斯都，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但是呢，我们如果看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七王或者十王不仅仅指罗马帝国的十王或者是七王，而是指在人类的历史上所有的超级大国与神为敌的他们的国王，他们的势力。所以有很多的解释，这边那有人说这个可能这王萨马侯可能就代表了希特勒或者是斯大林或者是毛主席，那国家有可能有英国有日本有德国有法国有苏联还有美国。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它的影响的时候影响全世界的，这显然这是一个超级大国，显然是一个超级大国。因为一般的国家它只影响的局部影响的地方，那么一个国家如果影响的各房各族各国各民的话，它一定是一个超级大国，就像古代的罗马一样，就像最近的苏联和美国一样。那苏联解体之后可能目前只有美国有这样的地位，所以说美国我们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它是启示录里面的这第一个兽，如果它是与神为敌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有可以有很多的应验，但是呢我们非常的相信那最后还有一个最后的应验，就是有一个国或者有一个王要兴起来，他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有非常强大的权势，超出历史上所有王的权势，所有国家的力量，就像中国的有一位主席所做的事一样，那巨王矣，属风流人物，寒看今朝。我们相信在历史的最后阶段有这么一个国家要兴起，有这么一位王要兴起，他有非常超然的力量，他要与上帝为敌。所以这是七头和十角，他们是代表了王。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刚才的经文好吧？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愈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好，谢谢大家，请坐。那我们刚才基本上解释了这个兽还有七头十角什么含义。那我们第三节呢需要特别的注意，为什么这个地方讲他受了死伤，那死伤却愈好了，那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这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兽或者龙又一次的模仿了基督，因为基督也是死而复活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也表达了邪恶的势力或者是魔鬼的力量死而不僵或者垂死挣扎的能力。 那良善和邪恶的对抗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用我们目前的话来讲，这等于是魔鬼或者某一个国王在复辟，他本来已经不行了，现在突然行了又。那这一点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德国。那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败国，但是过了几十年，很快他又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德国好像不行了，但是很快又强大了。那二战以后日本也不行了，我们知道日本还有两颗原子弹过去了，但是日本战后它的经济也很快复苏了，当然可能有很多原因，韩战可能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看到德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迹象。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是这样，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到了陕北的时候已经只剩下一两万人了，而且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差，但是鬼斧神差的借着抗日战争他又强大起来了，所以大家都很稀奇，都很稀奇。然后毛主席他是这样，他在瑞金的时候他感叹到连鬼都不来找他，就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凄惨。那邓小平也是三起三落。所以说我们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国王都有这样起死回生的过程和能力，所以别人都很稀奇，别人都很稀奇。我们看第五节和第九、第十节是指他们所做的工作。他做了第一个工作就是亵渎上帝，亵渎上帝的名，亵渎他的帐幕；第二个是与圣徒征战；第三个是迷惑众生。这是他做的很重要的三个工作，最后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呼召，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就是当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或者迫害铺天盖地来临的时候，我们作为个人是很难去抵挡的。我们作为个人就像一个小船在大海里一样，我们是很容易随波逐流的。啊，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有人就问毛主席，你怎么相信亩产怎么能够万金呢？那毛主席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是大科学家钱学森告诉我的。钱学森把这个太阳能都转换成粮食的能量，那理论上讲可以亩产万金，但那是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看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在那样一个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当中，没有屈头没有屈服的，不一定是受过很高教育的人，不一定是有良好背景的人，不一定是有聪明智慧能力的人，不一定是知道内幕的人，乃是一些很平凡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但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让他们在那一个铺天盖地的影响当中，他们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啊，这就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所以我们看这十节的经文大概包含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兽的本相，它与龙一体，表示国和国王，它形状像龙，有十角七头，龙给了它很大的能力，它也让别人来敬拜龙。中国是龙的传人哈，我们不知道这到底里面有没有什么含义哈。那第二个方面是讲了兽的工作，亵渎上帝，与圣徒征战，迷惑众生。那第三个呢，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呼召，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很负面的环境当中，作为一个异类，作为一个少数，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忍耐和信心。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图片啊，这个是有人是这么画的啊，这个好像还不是那么可怕，下一个更可怕一点。就是当一个动物啊从海里这么上来的时候，它具备了狮熊还有豹那所有的优点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一个景象，就表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王是多么的强大，是多么的强大。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魔鬼的工作包含洪水和猛兽两个方面。洪水是个人，那猛兽呢是指国家、社会、文化和整体。那我们一般哈想到魔鬼的工作或者这两个兽的时候，那很多人认为是迫害或者是苦难，那很多人是这么解释的。我们这么一眼看过来好像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仔细去读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工作很有可能不是指苦难或者是迫害，就像中国在1980年对教会的迫害一样。为什么呢？我们看十三章的下半部分的时候，是指的我们具体的生活，是对经济的掌管。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印的话，就不能做买卖。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当然有可能是指迫害，但是很有可能也是指 一种价值观，一种敌对性的价值观对我们的寝室，对我们的迷惑。基督徒在当中也要面临很大的试探，也要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抵制这种诱惑。就像有人说中国的教会一样，那有人说中国的教会在1980年之前虽然环境比较恶劣，但是比较简单，比较 straightforward， 就是在困难面前我只要持守我的信心，我只要不否认主我就可以了。但是目前却不是这样，目前就变得很复杂，我们要面临很多很多的试探，很多很多的诱惑，很多很多的思潮。我们在一个顺利的环境里面持守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的容易。所以这边就让我们想到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经文，就是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凡是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目、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具体的讲，这就是表达了这个世界对快乐、对地位、职位、学位、财富，还有对依靠的追求，对稳定的追求。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都是在这样一个价值观里面。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过去的这段历史大概100多年的历史的时候，大概世上的国家分这三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德国、日本、意大利，他们是法西斯国家，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就是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些共产党的国家。那第三个就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资本主义的国家。可能目前法西斯的国家、共产党的国家都已经成为历史，那么目前面对的是美国、英国、法国、欧洲这些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一般想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一般是比较正面的印象，我们都是费了好大的努力才来到美国。美国的确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美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很发达的国家。但问题是，我们刚才讲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兽呢？那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前段时间是殖民地，那现在就是全球化，那基本上讲他们是以利益为目标，以掠夺为手段，以军事和强权为基础，以这个推行自我中心、自我敬拜、自我倚靠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号召。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让人远离神的。那美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很敬虔的国家，但是目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如果有一个国家有条件来达到启示录第一个兽的话，只有美国有这样的条件，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它是唯一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它是一个唯一的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国家。那它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很敬虔的国家，但是我们看目前的美国的时候，首先基督教内部我们看到有很多值得担忧的地方。他们有人统计说，美国的基督徒大概一年可能去几次教会，然后一个星期可能读几分钟的圣经，那一天可能祷告2分钟。这是第一点，就基督教在下滑。第二点呢，美国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是一个宗教泛滥的国家。大家看到没有，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发根生长发展的空间和地方，那所有的贪官污吏都可以在美国有一个空间。像中国很多人无论是走私无论是贪污都可以到美国来买房子，那法轮功各样的东方宗教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市场，那同性恋不仅仅是在社会也在某些教会得到了通行。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在越来越远离上帝，虽然目前它可能还不是这个兽，但是我们不敢保证以后它不是那个兽。因为当世界越来越全球化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国家在像美国这样兴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大家想一想，有另外一个国家它兴起成为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小的。那有人说中国，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有人说21世纪的教会是中国的教会，大家相信这句话吗？首先我是不相信的。那中国目前最大的成就就是 GDP， 但是在 GDP 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环境污染、资源匮乏、贫富悬殊、人口老龄化 贪官污吏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中国。中国能不能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未来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那有人说中国的教会将要复兴，是这样吗？那我认识一个对中国教会应当是比较了解的一个传道人，他说有人说下个世纪的教会是中国的教会，就中国的教会将有很大的复兴，这是一个对中国的教会极其无知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所以说我们大家看网上很多的消息的时候，说中国的教会多么复兴多么复兴的时候，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那我认识一个神学生，他现在读了博士回国教书了，那他的代祷信里面他是这样的形容中国的教会，他说中国的教会就像一个庞大的婴儿，从数量上讲有很多的人，但是从生命的成熟度讲他是一个婴儿。那另外一个传道人他总结中国的教会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散，一个是乱。在结构上讲很散，在真理上讲很乱。他们有人说在四川的教会家庭教会里面40%的教会都是异端的教会。所以中国的教会想要复兴需要很长的一段路。啊，有人说哈，美国的教会不行了，好像中国的教会就行了一样。那另外一个传道人是这么讲的，他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美国的教会我们看上去好像是不如以前了，但是他们还是有 John Piper 有 MacArthur 这样的有影响力的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传道人出来，但是中国是没有的，但是中国是没有的。所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有两位传道人，一个是福音派的传道人，一位是聚会处的传道人，他们可能是不认识的，但是他们做出了同样的判断，未来的10年是中国教会最关键的10年。如果中国的教会在未来的10年没有复兴的话，中国教会最后的荒凉要比欧洲教会要比美国教会还要惨，因为我们没有根基，因为我们没有真理的系统，因为我们没有教会的管理，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很基本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做到。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个牧师他来过我们这边讲道，他说认识一位老传道人，他怎么管钱呢？他的房间里面有很多的柜子，就像我们书架一样，一个柜子大概这么大，他把收益的奉献这样用绳子一捆就塞到一个柜子里面，然后有人需要他就把这个钱拿一捆，那就给这个有需要的人。那感谢上帝，这位传道人他是非常清心的，他没有这个金钱的试探，他可以按照别人的需要来管理这笔钱。但是我们能保证以后的传道人能像他这样吗？这些都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在美国的传道人，我相信美国牧师和中国牧师都是这样的，牧师是不碰钱的，离钱离得越远越好。但是在中国的很多的家庭教会，这个钱是由牧师来管的，而且别人是不能管的，别人是不能管的。所以说我们在中国或者中国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所以说我不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那是骗人的。我也不认为21世纪的基督徒的世界就是中国基督徒的世界，那也是蒙人的。所以说我们仔细想一想中国或者世界历史的发展的时候，很有可能美国这最后的一个超级大国就是13章的第一个兽，虽然目前它可能还不是，但是将来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最后读一段经文好不好，大家能不能起立？这是讲到以色列，我觉得和美国非常的类似。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扩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榨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但耶稣林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生你的神。好，谢谢大家，请坐。好，我相信我们人的本性哈，在一个困难迫害和负面的环境里面， 我们人是容易警醒的，但是在一个顺利舒适方便的环境里面，我们人是不容易警醒的。那上帝是怎么说的呢？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主就来了。我觉得在美国是最不容易想到主来了，因为太舒服了，太顺利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保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财产，我们每天非常的忙碌。那在这样一个非常顺利非常舒服非常方便非常繁忙的时代里面，警醒和想到主的再来是不容易的。所以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所以说我们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是需要特别警醒特别注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啊！你知道我们人啊，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我们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人本身就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所知道的在整个的精神世界，就像我们的身体在整个的宇宙空间那样的渺小。天父，我们都像羊那样很容易的偏行己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警醒，我们可以不再追求自我中心自我依靠自我敬拜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把你圣经的真理可以应用到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去，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行在你的祝福里面。天父，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牧师的正道，巴不得。